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您分享蒋佩蓉的一篇文章，如何培养身心健康幸福快乐的孩子。本文选自蒋佩蓉所著的《丰盈心态养孩子》这本书，由青橄榄书店出品。蒋佩蓉出生于中国台湾，成长于北美，现居北京，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供职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现在为全职妈妈，并兼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儿童成长力培训专家、国际商务礼仪培训专家等诸多称谓于一身。我喜欢这本书封面上的一句话：我们要依赖丰盈的内心做每天的决定，而不是深陷精神的焦虑，日子过得像难民一样毫无安全。是啊，要孩子过得幸福，首先我们自己不能过着难民状态的生活。接下来和你分享如何培养身心健康幸福快乐的孩子，作者蒋佩蓉。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也包括心灵、智能、人际关系、性格和品格的发展，面对挫折的能力，还有对社会负责任的意识。另外，如今快乐已经成为一个拿来压住教育者的口号了，但是我们对快乐的定义和如何达到快乐的途径还没有达到一致。作为三个在美国出生、在国内公立学校就读过的男孩的妈妈，还有在美国和中国面试很多申请 MIT 的优秀学生的经验，我认为建立健康快乐的童年需要跨文化，而父母需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眼界，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需要以正确的定位和眼光来看待孩子。孩子是一份宝贵的未打开的礼物，而不是一个经常为我们带来头痛和困惑的问题和麻烦。要是我们天天带着兴奋的心态来打开这份礼物，享受孩子带给我们的一切，他们将会在我们的接纳和欣赏里成长。这样的孩子可以有弹性地面对挫折，跌倒的时候能够爬起来重新开始，因为他拥有在父母赞赏的眼光里成长的自信。要是我们天天怀着焦虑和担忧的心态来面对要解决的难题，孩子将会在我们的否认和批评中成长。这样长大的孩子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好，好像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他在自我否定和消极心态中成长，过度追求完美主义，不愿意冒险，很难承认错误或乐于承担责任。我认为每个孩子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父母和教育者需要用心去读。孩子不是一张可以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而随意涂抹的白纸，更不是可以按照一个公式来生产的产品。其次，孩子绝对不能成为家庭的中心。美好的婚姻关系才是家庭的主要关系，不是亲子关系，因为孩子无法为父母的快乐承担责任。父母的快乐需要被配偶满足，而不是孩子。因为孩子有一天会长大离开家，留下来的是配偶，不是孩子。他们需要成长在一个父母相爱的环境里来培养安全感，而不是在一个为了他的成就而牺牲一切的环境里，这样只能增加他心里的负担。父母的婚姻是孩子未来婚姻的教室，也是孩子培养情商的主要方式。美好的婚姻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幸福未来最好的礼物，比名校文凭或事业成就都更重要。在此，我们需要拒绝抢跑。现在全国都在疯狂、焦虑、恐惧地抢跑，却没有人愿意停下来思考，大家这么着急是要跑向哪里去？为什么要这样跑？牺牲了什么来跑？我的二儿子凯恩多次被老师要求跳级，但是被我们多次拒绝，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成人对他高智商的期待强加给他，更愿意他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给他的情商和社交能力足够的空间，能够跟智商一起成长。一个高智商的孩子不一定在生命的其他部分也能一样快速地成长，他虽然有能力阅读一本深奥的小说，但是不一定有足够的成熟和人生经历来了解里面深刻的意义。我们需要养育一个完整的孩子，不是为了成绩而牺牲其他方面。最后，快乐不是孩子的目标，而是一个副产品。要是孩子的快乐成为父母养育孩子的主要目标，孩子就会成为一个自私、不会为别人考虑的所谓的暴君。一个孩子从小就需要学会延迟满足，控制自己的欲望，考虑别人的需要。他也需要父母允许他经过失败而成长，而不是禁止他失败，恐惧他失败。失败在人生里一定会发生的。当孩子认为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就不会被挫折打败，灰心放弃，而是学会迎接冒险、创新、思考，从失败中学习和反思。孩子们也需要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休息和发呆，让他发挥内心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无论孩子的智商和能力高低，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管教下培养出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责任感，而良好的品格和责任感最终会让孩子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孩子。当一个孩子拥有良好的品格，快乐就会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他。相反，当一个孩子认为周围的人都应该马上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他的自私会让周围的人反感他，最终带来孤单和痛苦。一个快乐的童年最重要的就是 父母的陪伴，而不是物质的充分。孩子的童年不需要贵重的玩具或高级的衣服，而是父母的接纳与关爱。他不需要排得满满的周末，而是父母用心的管教。他不需要五星级酒店的假日，而是经过长期忠心的承担家务而获取的一个心怀天下的责任心。他不但需要被尊重，也需要学会尊重别人，才能真正获得别人真心的尊重。父母们，我们需要做的太多了，不要抱怨体制的不足，赶快改变自己，让自己成长为一个孩子愿意效仿的英雄吧。亲爱的家人们，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是蒋佩蓉所写的《如何培养身心健康、幸福快乐的孩子》。本文选自蒋佩蓉所著《丰盈心态养孩子》，由青橄榄书店出品。这是一部帮中国父母战胜养育焦虑的心理自助书。亲爱的家人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
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幻想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和您分享蒋佩蓉所著《丰盈心态养孩子》中的精彩内容摘记。父母的责任，自我认知从哪儿来呢？研究表明，一个人自我形象的树立，80%要归功于伴他成长的周围人群反映给他的信息。而这些人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其父母。一个人从小树立自我形象，其重要性是成长过程中其他任何人或事无法比拟的。他会以种种潜在而巨大的力量影响其生活决策。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担负着极其重要和神圣的任务，那就是尽父母的本分。首先，观察、研究、理解并接纳自己，然后观察、研究、理解、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目前社会上父母们的普遍做法很令人遗憾，那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优秀的孩子做比较，以此来督促他们，希望能使他们像那些榜样一样优秀。事实上，对于孩子建立自尊，这样做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甚至引起他们的叛逆。因为他们会感到，在父母看来，他们永远也不会做得足够好。实际上，父母越是肯定孩子的独一无二，他们越想成为自己本来的样子，也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我们越是清晰准确地向孩子传达真实的自我信息，就越能让他们得以自由释放，从而树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全才不如专才。假如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并且什么都擅长，那么正好相反，你并不特别，甚至可以说很普通。在美国，人们用门门都通、样样稀疏形容这样的人。介绍自己最难的不是包罗一切你会的东西，而是知道取舍，突出最独到的自己。否则，你传递给人的信息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自省和自知意识。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中的批判是中心词，关键在于它并不意味着反对或负面。事实上，在需要多人通力合作解决复杂问题时，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更加明显。因为问题越复杂，解决起来就越需要更多观点，确定和挑战所有的假设，找出所有已知和未知的偏见，收集各种数据，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没有互相信任和对于新思路的开放性，批判性思维的过程是走不长远的。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次数越多，在整个思维过程中，你就越能控制好情绪，而不是让个人偏见影响你的讨论。越少运用批判性思维，就越容易受到暴民心理的影响。试想一下，当大众都慌慌张张地跑向一个方向时，你会出于本能地跟着他们一起行动，还是首先思考现状，然后搜集信息、评估信息，再做出明智的决定，是否需要跟着人群走？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人只会盲目跟从，他们受内心的紧张感和焦虑感的驱使，生怕落后于人，但也许最后才发现，前方是悬崖。在家训练孩子的批判性思维。 为人父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孩子的想象力以及探索未知事物的欲望。当他们发问时，需要引导他们远离那些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训练他们能够逐渐问出有质量和深度的问题。苏格拉底式提问法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教学方法，是他发现直接给出答案使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自己处理信息，而回答一个赋予启发性的问题，则会引导孩子独立地花时间去全面思考，最后自己得到答案。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拉进来参入得出结论，大脑需要创建新的神经元连接，并且深化原有的神经元连接。当孩子最终自己得出答案时，他便能内化这份感悟，使知识变成自己的洞察。父母与孩子聊天时需要注意：一、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在他提出问题时，多跟他善意地唱反调，这样能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理清逻辑，变得条理清晰，并使之反思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想。二，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个新想法或者假设时，试着让他运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想想这个主意不成立的几种可能。如果不能运用，如何才能达到原始目的？这种类型的练习与发散性思维有关，又叫做头脑风暴。这样，孩子就不会在一开始就低头认错、乖乖认输，而错失深入下去的机会。三，开始于小想法，着眼于大主题。四，在开始回答孩子的问题之前，在搜索相关问题的答案之前，鼓励孩子首先提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答案，这是培养他用科学的方法探讨问题的基础步骤。五，除了通过鼓励孩子发问来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我们还可以指导他们问一些有思想深度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原则就是，没有问题是愚蠢到不能问的。其次，那些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能应付的问题，要比那些非黑即白的问题好上千万倍。六，培养孩子独立做决定的能力，并教育孩子在做决定之初要三思而后行。种什么因，结什么果。这不但能增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可以增强他们的品格力量和个人信念。创造力需要毅力。我学习钢琴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四岁开始，父母就开始让我上钢琴课，他们将他们曾经没有学习机会的遗憾加到我身上。我当时已经打算好，一旦拿到最高级的证书，立刻放弃钢琴，再也不碰这玩意儿了。在我考到第十级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疯狂地喜欢上了流行音乐，并有机会练习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曲，而不是那些古典的钢琴奏鸣曲。之后，我发现练习多年的弹琴技艺对我弹流行曲非常有用。同学们花数小时才能拿下的歌曲，我仅用几分钟就会弹了。这激发了我主动练琴的积极性。今天，我对父母当初强迫我学钢琴充满感激。现在， 我的孩子们若想听喜欢的流行歌曲，只要告诉我，我就会到互联网上搜寻曲谱，然后用钢琴演奏给他们听。实际上，这已成了家人们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为我自己没有放弃练习钢琴而心怀感恩。美国一个陶艺班进行过一项实验，这个班的学生被一分为二，一半是最有天分的学生，另一半是剩下的学生。有天分的学生被要求规定时间内提交出他们所能创作的最好作品，关注的主要是质量。其他学生要求每天至少完成15件作品，只看数量，不论质量。到学期末，两组学生的作品集中到一起，要求评审老师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作品。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最好的作品居然全都出自天分较低的一半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四个字：熟能生巧。长跑运动员都有过一种体验，跑了头几公里后会碰到一面所谓的墙，到那里他们开始想要放弃，因为实在是精疲力尽了。然而经验丰富的长跑运动员都知道，如果坚持住继续跑，过了那面所谓的墙，人就会有跑步者高峰体验的愉快幸福感。这时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遗憾的是，许多尚在训练中的人过早放弃了努力，从未有过跑步者高峰体验。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祝您晚安，再会。
闪的有星星，因为抬头转身就能看到你。你说爱我唱的歌曲，因为我想唱给你听。就算前路充满荆棘和泥泞，你的出现是沿途最美风景。就算难过被人误解，我知道你会相信我，因为有你为我遮风挡雨，让相遇变成最甜的蜜语。因为有你陪我欢笑哭泣，让眼神有我们的默契。